儿女名分的恩典。我们知道身份很重要，对在座的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来讲，我们都是移民到加拿大，本来不是加拿大的人，但是我们移民现在来到了加拿大。有了加拿大的这个身份，无论是永久居民的身份，或者是我们的甚至入籍以后成为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这个身份就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福利。在这边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这边有个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给我们一个工作的机会，给我们一个自由生活的机会。因为有这个身份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些，有这个身份我们同样能够有得到一些的保障，大家很需要的也很看重的这医疗的保障，对不对？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有得到这个社会系统的保障，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我们这个身份给我们的一些各种的政治的权利，这些都是福利。同时我们同样也得到一个归属，我们属于加拿大，我们可以在这边就属于加拿大人，这是这个身份给我们的诸多诸多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福利。在座不少弟兄姐妹都移民很久了，可能我们对这个身份淡的感觉慢慢就淡了。因为我一直在做迎新光顾，就不时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些新朋友还没有得到这个身份，他们对这身份的益处的机会的保障那种感觉就比我们前列的多了。因为在探访他们过程中，我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因为没有这身份所带来的一些的不确定，对不确定的一些紧张，一些的焦虑，带来的很多的一些的不方便。我们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个身份，属灵的身份同样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属灵的福气。但怎么样得到这身份，无论是我们的移民身份或者属灵的身份，有它的一个途径，也有它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说得到这身份，我们会有一个恩典之门跟机会之窗。对我自己来讲，我得到加拿大的移民的身份，它的一个恩典之门就是加拿大开放这个技术的移民。其实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很早就开始了，1967年就开始了，就开始有这个联邦的这移民技术移民的一个计划，就可以吸引一些有技术的人士可以到我们到加拿大来。但是对我来讲，机会之窗就在1995年1月1号，中国政府跟加拿大政府签订一个协议，允许中国公民可以申请移民加拿大。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知道1999年到2001年是第一次移民高峰，就对大陆人来讲，我就在那高峰之前1997年来到加拿大，这是当年神给我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窗口。同样对我的信主来讲也是这样，当年神让我在德国的地方让我有机会能够进到教会，能够去认知这个信仰，那也是对我来讲是个机会之窗。当我们得到了这个属灵的这身份，就神儿女的这身份，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很多属灵的一个福气。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有一种不犯罪的自由，在加拿大我们可以有一个生活的一个自由，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一个不犯罪可以不犯罪的一个自由，我们可以能够在享受在真理中的自由，我们能够得到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面重生生命那种生命更新的一个自由，这些不是我们随便可以得到的。其实因为得到了这属灵的身份，得到了神儿女名分的身份，我们才有这些保障，同样是保障，成为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面，这是很大的一个保障，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得到主耶稣基督应许的保障，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然后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属灵群体里面的一员，属于神的天国子民的一员，这些都是神儿女身份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诸多的属灵福气。或许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们慢慢慢慢也对这感觉也都淡了，包括我们对圣诞节的感觉可能也淡了。其实圣诞节对我们来讲意义重大，因为没有圣诞节所纪念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没办法得到神儿女的宝贵的身份。盼望今年我们的圣诞节可以过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跟圣诞节这个主人耶稣基督能够连在一起，跟耶稣所做的事情能够连在一起，那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就可以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是可以一直带入永恒里面去，带到神的天国天家里面去。所以今天我就准备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四到七节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得赐神儿女名分的恩典。第一方面，时机成熟，圣子奉差道成肉身为人子。第二方面，成全律法，主耶稣寻找拯救世上灵魂。第三，成为儿女，圣灵奉差感动人心，信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为的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这也是何等大的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就借着圣诞所纪念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恩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特别是借着今天加拉太书这几段的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能够来思想，我们能够来回顾你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大事，所成就的恩典，也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让我们珍惜今天的机会，好好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时机成熟，圣子奉差道成肉身为人子。这第四节的经文其实里面包含四个方面，四个部分的信息。一个就时机成熟，第二神差遣他的儿子，第三这个神差遣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第四他生在律法之下。首先我们来看时机成熟啊，时机成熟。为什么说时机成熟呢？时机成熟就是说要有一件事情要做，而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做，但这个事情要做要有一个恰当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时候。当恰当的必须做的时候到了之后，就是成熟了，就是要做了。那这边讲的时机成熟所要做的是什么事呢？这其实指向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个地方，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有个对蛇对犯罪的亚当夏娃有一个审判，但是也有一个应许，一个拯救救赎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应许。在三章十五节那边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神在始祖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救赎的计划， 就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扇蛇的后裔的头，就整个蛇的整个族群的一个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按照神的应许，神逐步逐步来启示这女人的后裔是要从哪里来的。到了创世纪22:18，神跟亚伯拉罕讲，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后裔是个单数，这个后裔指向的就是创世纪3:15那个女人的后裔。神接着在创世纪26跟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讲，同样又跟他讲，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仍然指向创世纪3:15的女人的后裔。前面加着你的后裔是复数，后面的后裔就单数，英文有的用 seed 来翻译，就指向神所应许的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碎蛇的头的这个后裔。以撒的儿子雅各，神同样对他一个应许，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同样指向这一位。神继续在历史中在应许，同样对大卫有个应许，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应许当有一部分指向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但是所罗门的国位没有到永远，我们知道。所以实际上这个应许指向的是创世纪3:15那个女人的后裔。神一路应许赐下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来到了我们今天圣诞所纪念的这个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3:16那边，保罗同样从神的一个领受的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像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来说的。神并不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指向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今天我们圣诞所纪念的这一位。所以这时候的成熟指向的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的2000之前圣诞的那一夜，耶稣基督诞生来到这世上。神亲自差遣他的儿子，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圣子来到这世上。罗马书1一开始讲到，他就从大卫的后裔，就是刚才我们一起看到的神一路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从以撒、雅各到大卫，一路应许主耶稣降世在这世上。天父亲自为耶稣基督，当他在天上在山上登山变现的时候，天父从天上为耶稣做一个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而且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是为女人所生，这边刚刚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1:20-21那边就记载，神就借着还没有结婚的玛利亚让她怀孕生下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玛利亚，童女玛利亚就来到这个世上。他来了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借着天使向玛利亚当初还没有结婚 的丈夫约瑟来一个启示，因为这个圣婴是从圣灵感孕在童女玛利亚里面的。而且神所差遣的他的儿子生在女人，由为女子所生，而且是在律法之下。 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子，他其实在律法之上，但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子来到这世上，甚至甘愿在律法的下边来生活，包括他来这个守全这个律法跟成全这个律法。所以包括他出生第八天，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这个圣殿里面接受这割礼。主耶稣在他前面的日子里面，33年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到安息日的时候，他就同样到按照律法的要求到圣殿到会所里面去敬拜。他也完全遵守了神借着摩西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所有的律法。主耶稣他有人的所有的人性，但是他没有罪，这是在希伯来书4:15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跟我们一样具有人的所有的人性，包括人性的一些的软弱，他肚子会饿，他会困乏，他会累，但是他没有罪。所以他身在律法之下，表明主耶稣基督他当年他完全按照神所颁布的律法一起在生活。他其实也让我们能看到人是可以守神的律法，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神造的人的角度来讲，但是当年亚当堕落了，亚当犯罪了，但耶稣基督他可以守全律法，他完全没有罪，而且他来不单单是只是消极的守全律法，他更是积极的成全律法所要达到的一个功能，等我们下边会看。这是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看到了神自己按照他在创世纪3:15那边就向人启示的一个整个的救赎计划，他在2000年之前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地上。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3的应许他一直没有忘记，神一直记在他的心里边，神也一直看着他的百姓，看着以色列民，看着所有的世人在最终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所以时候到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能不能来体会神所做的所有这一切。作为父母，我们为我们的孩子都做了很多的预备，很多的计划，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今天神同样为着我们做了各种的计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体会，一种体会，其实神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很多的方法。我心里总有感觉，神的这些安排，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甚至出生的时候就在马槽里面，神好像很委屈他的孩子，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神为的是今天的你跟今天的我，他要让他的儿子跟我们的人完全的一样，从婴孩出生开始，主耶稣没有罪。大家想象一下，在那30几年的时间里面，他每天经受多少的试探？对主耶稣试探不单单是撒旦引他到旷野，他禁食40天之后的那个试探，不单单那个，是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各种的环境里面，他都在经受这试探。但神舍得，神舍得，神为了这个，为了今天的你，为了今天的我们，他精心的、细心的 可以说是贴心的安排他的这个的救赎计划，他甘愿让他的儿子受这些委屈，经历所有的这些在地上的不容易，各种的限制，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但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承受 人性所有的这种限制，为的是今天的你，为着今天的我。神不会忘记他自己答应要做的事，其实神同样不会忘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答应神要做的事。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我们在领受这信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神面前好好回想，好好回顾我们领受神儿女的身份之后，我们在神面前跟神承诺过多少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样为主而活，好好的委身来服侍神，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神主，我们做了多少神都不忘记。这边讲到时候成熟，时机成熟，其实这神时机成熟还有第二次的时机成熟的机会，同样是针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救赎的计划。下一个时机成熟的机会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整个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才整个的完成，也同样在那个下一次的时机成熟的机会，神要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向他交账，为着他给我们的恩典，为着我们在他面前的承诺，在神面前 的一个委身，神我们每个人要跟神来交账。今天我们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就在我们怎样来预备今天我们的生命，等候将来下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来献神来交账。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生在律法之下？第五节讲，他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他来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一再用在什么什么之下，在什么什么之下，这边讲到在律法之下。其实律法之下背后意味的就是一个咒诅之下，因为在前面三章十节保罗说，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被咒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所以意味着我们都在咒诅之下。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现状，生命的状况。律法之下也是在罪之下，同样在第三章二十二节讲，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我们中文给他翻译成圈在罪里，其实原来的就是在罪的下面。立法之下的人就是你跟我，我们所有人都是本来都是在咒诅之下，本来都是在罪的下面，我们自己走不出来，我们心里有数，神更知道。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世上，而且他要生在律法之下，因为他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下的人能够赎出来，这是他所要做的。哦，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三章讲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让我们反照出我们的生命的现状，就是我们都在罪的下面，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律法不能救赎我们，律法本身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在罪中我们自己 走不出这罪的沉沦这一个状况的结局。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了，就要把我们从这律法之下，在咒诅之下把我们能够赎出来。在三章十三节那边讲，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记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大家同样想一想，用我们的心好好想一想，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世上，他在律法之下，他本来是完全没有罪，但他却愿意为着你，为着我，为着我们这些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的人，他愿意成为被咒诅的，他愿意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他让我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献上自己成为律法下面这个咒诅，让我们能够获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他来的目的，这是圣诞节所要纪念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中心，就是圣诞节的这个主人他来到这世上，他来是要把我们从律法咒诅下赎出来，让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为儿子的名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怎么样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就借着接待他，相信他。神允许凡接待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所要成就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付出的多大的代价。想一想，本来我们是属于被咒诅的，本来我们是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来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为了他的这个救赎，为了他能够救赎我们在咒诅下的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跟父神都不得不短暂的分离。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承受了多大的代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来回应？来回应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如何回应？同样决定了今年我们的圣诞节怎么不一样？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在圣诞节？圣诞节借着道成圣诞节道成肉身他所成就的这个信息，成就这个救赎计划，能够让更多人能够知道。刚才袁传道的报告，下个星期四，来的这星期四，我们专门一个社区福音外展，在圣诞节期间，我们看到大家很多人都在安排我们的聚会，安排各种的 party， 各种的一个跟亲友很多年没联络的亲友的一个联络，我们仍然可以做，我们仍然可以庆贺，仍然可以联络我们的以前的亲朋好友，但同时我们同样把这信息借着这个机会把信息传出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回应，这也是圣诞真正的意义所在。在第六节第七节，保罗说，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们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的，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世的。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神赐我们权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还差遣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他求父差遣圣灵来，圣灵来能够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明白体会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进入真理，能够真正这个明白跟理解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各种的一个真理的启示。这边还特别提到圣灵来了也是让我们有一个确认，确定我们跟神这种生命的连接，我们才能够呼叫阿爸父，从我们的心里来呼叫阿爸父。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讲到，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心里面，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神的灵？有没有基督的灵？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跟神就一点关系都没有，跟神儿女的这身份就没关系。那如果有这圣灵的话，我们同样回头想一想，我们就回过去检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工作。我们能不能像保罗在同样在罗马书八章那边十五十六节那边讲的，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呼叫阿爸父。阿爸父在当时候犹太文化里面，他们是家里的孩子对父亲的一个昵称，一个很亲密的一种称呼。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跟神的祷告里面同样用的是阿爸父，向父神的一个呼求呼叫。这背后所显示的彰显的就是我们跟神跟父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觉，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够不够亲密，够不够亲密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跟这父神称呼阿爸父。同样要过节的，我们很多人都会安排，如果父母就在这附近的话，我们安排到父母家里去探望父母。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如何，决定了我们跟父母的这些互动，也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明白我们父母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如何，够亲密吗？我们能够体会天父的心吗？我想有两个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自己来检测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家我们在不在意，我们跟神的家的关系紧密不紧密，就像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父母所在的家整个的家庭亲不亲密。今天我们的心有没有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来检测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亲密如何。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跟 同属神的儿女的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作为父母，我们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儿女，如果有众多儿女的话，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作为父母最在意的。儿女之间如果有好的关系，也是让父母最开心最满足的。今天父神的心也在你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对神家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同样是属于神儿女 的其他人，我们对他们关心吗？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吗？ 我们愿意伸出手，迈出我们的脚步，去陪伴他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去扶持他们，愿意吗？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活泼的圣灵会让我们从心底里呼叫阿爸父，这活泼的圣灵同样会让我们眼睛看到神家的需要，看到神家里面其他神儿女的需要，让我们愿意跟他们建立一个生命的连接。这是今天神要我们明白的圣诞的意义，这是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回应，让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可以不一样的，就在你，就在我。保罗第七节接着讲，我们是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也就是我们可以领受神给他儿女的所有的东西。本来神选了以色列民作为他的一个选民，从亚伯兰开始，神跟他的一个约，属于亚伯兰的后裔的都可以承受神给他子民的所有的福分。神跟亚伯拉罕允许给他地图，他把他们的聚居的地全部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所有的子孙，而且是永远为业。神赐给他后裔，当初亚伯拉罕连这一个儿子都没有，但神赐给他一个后裔，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海边的沙一样，而且让他成为多国的父，成为万国的一个祝福。神也赐给他，是借着他的后裔要赐福所有的万国。本来这个神的这个约只是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给以色列人，本来跟我们是没有关的。神的那个给他们的这种荣耀、诸约、律法、应许，都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就借着我们圣诞所纪念的这个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能够得到这儿子的名分。我们既然因着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同样领受了神当年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诸多的属灵福气，今天都应许给你跟我，这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因着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而来的，而神的儿女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而来的，就是由我们圣诞所纪念的这位主而来的。刚才我们会众诗歌在唱回家回家，每次唱这首诗歌我同样心里很感动。今年初我们柬埔寨短宣演话剧也唱这首诗歌，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是福音的朋友，还没有跟耶稣建立这生命的连接，也就是还没有真正属于神的儿女，还没有得到这 属神儿女的职分的身份。我盼望今天你能够愿意回来，回到神的家。歌词里面讲到，耶稣来是给为我们创立新建一个永恒的家，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有喜乐，我们可以有满足，在这家里面我们一起能够来颂赞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天父一直张开他爱的双臂在欢迎所有的浪子回家，所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回家。所以盼望你们，包括在网络上的 福音的朋友们，你们愿意回应神的这邀请，回应耶稣基督圣诞这主人的一个邀请，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之门，今天同样就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之窗。今天只要你接受了，你就是神的儿女，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今天这信息，让我们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他儿女的身份的一个宝贵，也同样把这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救赎，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同样来领受。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回应的时候，我们今年的圣诞就不一样，今年的圣诞的意义就可以进入到永恒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知道我们在最终沉沦，我们自己没办法救我们自己，律法救不了我们，所以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来寻找、来拯救我们，他愿意把自己献上，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成为咒诅，让我们从咒诅中能够得到释放。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求恩主你继续来引领，也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就是你的众儿女们，让我们珍惜今天你给我们这宝贵的身份，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而活，珍惜今天的机会，珍惜今天你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好好来传扬你的福音，好好能够来栽培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你的名借着我们的生命得到荣耀、得到颂赞。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